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让我们一同能够来敬拜他。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庄严肃穆的殿中一同来敬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每一个家，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都能够一同在不同的地方，在圣灵当中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好，那么在年初的这样一个我第一次讲到中，我提到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和执事会在一起讨论一些商量，我们确定了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真道上扎根。那么根据这个主题呢，我将用释经讲道的方式来从头到尾的来讲解以弗所书。那什么叫释经讲道呢？释经讲道就是按照圣经一章一节的这么讲下去。我不可以说这段圣经我不熟悉，或我不是很擅长去讲，那我就把它 skip 过去，我不能 skip， 不能跳过去的。按照圣经一章一节的，就是这么逐个量讲下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重点是讲到说，圣经本身在教导我们什么，圣经在向我们说什么话，而不是说我们马上拿进来一节圣经，没有解释，没有这个解经，就直接说这个圣经对我有什么样的用处。所以释经讲到重点在说神究竟在跟我们讲什么，然后我们明白了神究竟跟我们讲什么的话，我们才能把它更准确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这是释经讲到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一同起立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那我们请我们大家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两节的圣经。好，我读给大家听。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神的话。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早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谢。我们也在主你自己的话中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一同因着主你自己的道就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那以弗所书呢，是在主后大约63年左右，那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封书信。那虽然这封书信是写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实际上呢在当时的这个教会，这封书信呢是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各个教会一直在流传，一直在传阅，所以它应该是写给众教会的这样一封特别重要的一封书信。那么和保罗的其他的十几封书信相比呢，那以弗所书呢有三个特别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简明扼要。在这封书信当中呢，这个保罗充分发挥了他这个语言的恩赐特别是他的笔杆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那么用最简要的语言，不浪费一个字，用最简要的语言把神博大精深的奥秘都能够表达得非常的清晰和准确当他有的时候他说他找不到一个合适字了，他自己造字保罗自己造字，造了很多的这个希腊文，那为的是能够把这个神的意思呢表达得更加的清楚和准确，那都是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得很清楚的。那这一点上呢，它就不像其他的书信，比如罗马书罗马书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里边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以弗所书和罗马书的书的文法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以弗所书呢，主要是用一种简明扼要的陈述的方式，把一些要吩咐给以弗所教会的话，也是吩咐给众教会的话，就一条一条把它写上，没有更多的，没有不拖泥带水，不做解释，不做这个说明，也不做辩论，就这么一条一条很直述的、直直率这么陈述下。而罗马书呢，是通过严谨的这个一个逻辑严谨的一个思辨啊，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从多个角度，从旧约圣经，从这个末世的角度，从各个方面的角度，能够翻来覆去的，把每一个主题都给你讲得非常透彻，让人无懈可击。所以一个是非常简明扼要的，一个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这个严谨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写作的方式。所以这是罗马这个以弗所书，第一个是简明扼要，第二个呢以弗所书的教导大部分都是原则性的。那这也和保罗写给一些教会的教会书信，还有一些写给一些个人的这些书信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一些书信，比如在这个哥林多书信啊，他是针对着一些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具体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根据这些具体发生的事情，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对他们有一些指导，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这些书信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哥林多教会有这个纷争的问题，他们有这个淫乱的问题，他们在圣餐上有一个很多这个不正确的一些方式，所以呢，保罗就通过他的教这封信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呢，来告诉哥林多教会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加拉太书，那么保罗就写信给在加拉太一带的这样教会，因为在那里面有些律法主义的倾向，所以保罗呢就借着这样的书信呢，来驳斥这些律法主义，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这些的书信呢，都是具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样的书信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保罗针对当时教会所出现的问题，这些的教导，把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一些能够在这些具体事件把它抽离出来的一些原则性、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些道理，把它抽离出来。然后呢，这些的教导呢，我们把它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经过这个不断的这种总结归纳，就形成了一种原则性的教导呢，我们把它叫做 doctrine， 叫做教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种原则性的教导，它不仅仅能够用在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当时的这个加拉太教会、当时的哥罗西教会，不再仅仅是用在那些当时的这些教会上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同样的教导、同样的教义，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面让来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叫做去处境化，然后形成一个教义，然后把它处境化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这些通常的保罗的书信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以弗所书不一样。当保罗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信中看不出有哪些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所写的。也就是说，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信的时候呢，每一个的教导都是原则性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的问题所讲出来的。那么他的教导的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那么我们今天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掉当时的处境，我们不需要再抽出一些原则性的，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都是原则性的教导。那么这些原则性教导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今天来帮助我们建立神的教会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原则性的教导非常的直接了当，而且是非常的完整。第三点就是教义非常非常的完整不仅仅是它的主要是进行这样原则性的教导，更是说它这个关于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一些教义，就是 doctrine， 它在这个以弗所短短的六章里面基本上全都包含住了，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这样一个教义。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以弗所书的教义是非常的完整关于神是怎样的神，关于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等于救赎、关于称义、称圣等等，与基督联合等等，关于教会，特别是教会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教义，在以弗所这卷书里面。那么虽然这些的这个教导都是这样的完整、这样的全面，但是 没有一个教义是由以弗所书所这个独有的。换句话说，以弗所书里边所讲的这些圣经的原则，我们在其他的圣经书卷当中都可以找到，都可以找到，而且在其他地方呢，可能表达的更加完整啊，更加的丰富。那么以弗所呢，是很简明扼要的把这些就提到什么。那么根据这三个特点啊，我先都漏出了。那么我们看到说，这是以弗所书，与其说是一封书信，我们更觉得它像一个手册，它像一个啊这个。那什么是手册呢？手册就是用最简单明这个扼要的一个方式，把我们当知道的和我们当行的事情，很系统的完整的把它罗列下来，而不是去仔细的讲解解释这些，只告诉这是你当知道的，这是你们当行的，这是一个手册的目的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我刚刚搬来的时候呢，我在奥莱多那个房子一住了就是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啊，搬到奥莱多就开始住那个房子，一直没有换。很多东西都已经用得很旧了，那么在搬的时候正好一个机会可以清理，把很多旧东西都清理掉，我就不值得再搬过来了啊。比如我的电视已经不知道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也不知道看多久了，还能用，但是我们也很少看，所以呢，但是这些东西还是需要，那我们就把那旧的就借机就留在那儿。我们过来想买一个新的电视啊，然后我的女儿和女婿就跟我来出去，啊，你买新的电视，他们比我还高兴。他说：“哎呀，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新的电视是什么样的设置，已经不再是你以前，你以前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新的电视什么 OLED 啊、QLED 啊、什么 4K UHD 啊、什么8K 啊，告诉这些新的东西。”我一听啊，我现在大概明白了一点啊，明白一点这些东西了。可是我说我这老眼昏花的，你那个 OLED 和那个什么 4K UHD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出来。那我既然我看不出有区别出来，我能看到的区别，我就是那个价钱上，我真是能看出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呢，我说好，那么我就拿出我的这个绝技啊，我们这个做工程师做久了会有一种绝技，我就是我要算它的性价比，哪个性价比高我就买哪个，那我就用它的尺寸除以这个它的价钱，那得到了一个最大之处，这最高的性价比，然后就选了一个带回来了。那买回来以后呢，哎，现在装电视发现你比以前要很多了。以前老电视的时候，你把电视往那一放，电源一插，天线一装，开关一拧就可以看了。那现在新电视哇，这个装起来啊，又要什么这个连互联网，又要下 app，还要选择各种乱七八糟这些节目，你就挨个选择，你光一个小的遥控器是那么的话，你都不知道干什么。好在有一个叫什么 users manual， 一个小册子，你拿这个小册子，你对着小册子一步一步告诉你说，这个胡话说这个是干什么的，那是干什么，让你知道一些事情的话，这个巴士是干什么的，让你知道了，然后告诉你 step one two three 一步你该怎么操作啊，有这个东西啊，很多东西就一下搞定。所以我看到说，虽然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各种的地方得到所有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但是这个手册这个东西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它真是非常用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管用。那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安装这个新的家具或新的这个电器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手册呢。那我们在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呢，也需要一种手册。那这个手册呢，我们通常叫 handbook 如果你是在这个 US 任教的你一定会有，你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本叫 faculty handbook 如果你是学生，你会有一个叫 student handbook 如果你是在公司里就职，那你会要一个 employee handbook。 那 handbook 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告诉你把一些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你当指导的什么事情你的基本的叫基本的这个言行举止的一些基本的事情都把它告诉你，非常简要，非常的这个完整的来告诉你，你看什么事没有翻 handbook 报纸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就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 handbook。 那么不同的职份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 handbook。 那以弗所书是一个什么样的 handbook 呢？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所以这本书，这卷书是写给圣徒的，也就是说需要圣徒拿来读这卷书的。那么这本书，这封书信，我们就把它叫做圣徒手册。也就是说，你想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圣徒，哪些是你必须要知道的，哪些是你应当照着去行的，都把它写在这样一卷书信里面，所以把它叫做圣徒手册。而以弗所书也恰恰的从它的文法结构当中，恰恰的是包含了这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章的到第三章，他这个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知道什么，我们当知道什么。那到第二部分呢，四章到六章，就是我们当如何的行啊。所以看到说知道的，你当行的啊，都把它告诉给我们了。那第一前面一部分，当我们说你们当知道的什么呢，它与它这个文法呢，主要用一种叫做陈述的语句。陈述的语句，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们当知道的啊。第二部分呢，就用的都是一些命令上的语句。既然你们知道这些了，你们就应当怎么去做，你们就应当怎么去做。我们看到说前面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猜，我们插不上手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原来神有这样的，他的旨意是这样的奥，这是奇妙，他的爱是这样的，博大精深，他的计划是那样的完美，他给我们的盼望和对我们的这个旨意，这个目标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感谢这位是爱我们的神，这样一种伟大的神，他竟然爱我。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原来自己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神竟然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借助这个无功而有效的这样一个微小的一个信心，就将这么大的荣耀的一个福分就赐给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这样就会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愿意顺服神吩咐我们的命令。所以它有后面的，就是我们应当怎样去行。所以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或者因此，或者是所以。那这个可惜是这个在中文和合本当中这个连接词没有发现，没有翻译出来，在中文新译本当中这个词翻译出来，说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就是神他自己所做成的事情，从罪的事情当中把我们召出来，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那这个连接词就把这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个逻辑关系连起来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善，我们之所以要按照神吩咐我们的去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在感恩当中，我们所行出的不过是对神那个大爱的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回应。所以整个以弗所书，它虽然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它虽然没有一个特别的针对的具体问题，但是从这样一个结果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要我们看到说，要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我的身上，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看，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身上，一直让我们看出神已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位神，他是何等的伟大。在我们以前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用了一份资料，非常的形象的说是要上面的故事和下面。上面的故事讲的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下面的故事说神吩咐我们应当怎样去回应神所做的事情。下面的故事是上面的故事的影子，如果我们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光看下面的故事，很快我们就会迷失了。所以以弗所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眼睛从下面的故事，我们看上去我们要知道 上面发生了什么。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今天的主流的教会不光是华人教会，包括美国教会，更多的是世界欧洲的教会，那更是这个开始走下坡路。那主流的教会呢，大都受到18世纪金钱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些影响这种金钱运动呢，给我们教会带来了很多良好的传统，比如注重个人的灵修啊，注重个人的祷告啊，注重彼此之间的相爱呀、注重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呀、我们注重如何我们用好的这个行为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敬虔者对敬虔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操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呢能够活出一个与我们的身份相应的相称的这样一种人生出来。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生都要操练的事情。但是敬虔主义运动和历史上任何一个运动一样，它有它好的一方面，带来很好很好的传统，同时呢它也会带来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它不足的地方呢，不是说它这些它传不下来的东西不好，而是说它把很多不该丢掉的东西留掉了。把什么丢掉了呢？就是对真知识的一种追求，对一些真的属灵知识的追求，这些就丢掉。所以呢，敬虔主义慢慢的影响对当今教会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对神学和教义表现出普遍的冷漠和忽视。当人听到说你当知道什么，那是知识，教义谁跟他是知识，那知识是什么？使人知识上说是教育自高自大，我就心能方便，这是圣经说的。当我们这样去我不要说他曲解圣经，而是说是断章取义的去应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犯了一个叫以偏概全的这样一个错误。什么叫以偏概全？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讲的，说当保罗说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当时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就是关于你的这个祭偶像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关于针对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件，有人说能吃，有人说不能吃等等这些，那有人有这样的知识，有人没有这样的知识，是根据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件所给出的一个对这个对给出一个教导和纠正。那么当我们说把这件事情就把它无限化了，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的时候，一个普遍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提到这个真知识，提到这个属灵的知识，当提到耶和华的知识，当提到我们救恩的知识，都是用的 positive， 非常 positive， 非常美好的语言来。有好几百处这样的教导，都是我们要追求这样的知识，我们在这样的知识上被扎根被建造，要追求我们对神有更多更多的知识，这才是一种普遍性的教导。但是我们的这个当今的教会，主流教会开始忽视了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今天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在前面三章让我们所知道这个东西，不要认为这些东西不关紧要，我只要做后三章就好了，我只要做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圣徒就好了。保罗把那个做一个好的圣徒是很重要，但是把它放在 secondary。 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能够知道神让你在神的眼中什么叫一个好的圣徒。如果你连那个标准我们不能准确把握的话，我们做来做去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 exercise 我们这种叫做宗教的情怀。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表现出所谓的敬虔。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神的这个他的旨意、他的作为、他神自己的属性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只是在这意味着来操练我们自己敬虔，那你和那个佛教徒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参加了这个 这个丰盛恩光的这样一个主日学啊，那个这个培荣姐卖的非常好。那提到里面提到了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就是他们的敬虔让我们是受不了的。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专门修过一门课，就是了解这个伊斯兰教的他们的白龙骑马伊特的教义啊，我还参观了伊斯兰教的这样一个他们的这样一个他们叫 mask， 应该叫他们的一个这个一块敬拜的地方啊，他们允许我们去。我们去参观他们怎么去中午十二点有一个祷告，那我们一帮神学生就悄悄的进脱鞋进去以后呢，就靠着他们的墙边后边专门给我们摆了一台椅子让我们坐那儿。在这个伊斯兰那个清真寺里边，这就是他们办的是没有椅子的，是没有椅子的，他们很长这样一个走廊，他是专门为我们摆设了一排椅子让我们坐在后边观摩他们怎么去祷告。他们这慢慢陆续进来以后，排成长长的一队，非常排成一队，啊，前面有一个人在领着他们走，他们都是用唱，我听不懂他们，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用阿拉伯文在那唱，啊，唱什么乌鸦又唱又什么的。但是在这个以前呢，因为我们都学了说他们祷告，他们做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次序了。那我们看着他们这个动作呢，我们大概知道应该到发展到哪一步了。啊，他们那种所谓的在行为上的敬虔，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做基督徒，我们是真的感到羞愧。啊，我们真正敬拜那些敬拜假神的，能在自己的这个宗教情况当中，他们能够用这样的东西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我们这些拜我们这些真神的，我们却不能够活出一个我们这样的敬虔行为，我们真是感到羞愧。啊，当他们这个前面这个领人带他们一起我唱唱舞唱完打到词的啊，这些人他们不是用口来回应，他们不说阿门，他们不这么阿门，他们不用口回应，他们用屁股回应，知道吗？用屁股回应吗？然后哇一撅到地，那个屁股还撅得老高，哇，特齐的一排。我告诉光这个动作你不练上十年八年，你都练不这样一撅起来。一排的这样去讲，你看电视可能看过这个啊，他们这么撅过几次以后呢，时间到了，过来他们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呢，他们可能拍拍手，然后再祷告。祷告时候有一个动作，哎，这个动作我说我们在课堂没有讲过，动作他们一下，他们是站着一排啊，站着一排，他们没有两排，站着一排。哎，我说，哎，我跟我的老师，哎，我说他们也在互相还在问安啊，这跟这个有翻了是不一样的。老师就笑了，我说他们不是在互相问安呢，他们你以为他在问你安，他不是在互相问安呢，他们在他们祷告完了说什么？他伊斯兰教认为他们肩膀上站着两个天使，啊，一个天使呢是专门记你的善行的，一个天使呢是专门记你的这个罪恶，所以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也跟那个天使说，要我问你，哎，那个行善的哥哥记点。那个哥们问你，哎，你我这个作恶的，你少给我记点。他们是来干这事儿的。我说，这个做一个这个，伊斯兰的这样，这不真是好累啊，还得跟天使问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宗教的情怀可以把人这个禁锢的让人非常的行为上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外在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却没有真的知识。他们所敬拜的却不是那位真正的创造天地的，又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这位三一真神，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